拿着球棒和棒球，很高兴的到他家的后院要去打棒球。他就到了后院的时候呢，他自信满满的说：“我是全世界最棒的打击手。”然后呢，他就把球往空中一扔，球棒一挥，结果没有打中。他又再试一次，他说：“我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打击手。”再把球一扔，棒一挥，还是没有打中。他没有气馁，他连续的又试了几次以后，没有一次打中那个球。他就很仔细的研究他手上的球棒和这个棒球，突然他很高兴的跳起来说：“原来我是全世界最棒的投手。”这个男孩真是一个非常有自信心的小孩。当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常常听到许多鼓励小孩子的话，他说 You can do it, you are doing just fine, you are doing a fantastic job. 然后我们鼓励说 I'm so proud of you. 我们鼓励这些小朋友，父母老师用这些话来鼓励我们的小孩，为了让他们建立很好的自信心，可以面对未来许多未知的挑战。从小到大，有人从学业优良的成绩赢得很好的自信心，我们刚刚也听到这样子的见证。有人从他的才艺、音乐、工作得到许多人的赞美和认同感，建立他的自信心，所以可以来面对他现在，面对他的生活，面对他的未来。但是我们知道人有自信心很重要，但是人的自信心如果过大的话，会变成自大；人的自信心过小的话，会变成自卑。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人生啊，有两件事不要做，第一是不要低估自己，低估自己就是自卑；第二就是不要低估别人，低估别人就是自大。”我今天将这一句话修改一下，说人生有三件事不要做：第一，不要低估自己；第二，不要低估别人；第三，不要低估神的势力和智力。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在第七章，亚干是主角。那么亚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高估自己、低估神的势力和智力的人。他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手掌心，都在他的计划之内，一切都在他的如意算盘里面。这个亚干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他做了什么事情。在七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怎么说？他说：“耶稣亚告诉亚干说，我儿，你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要在神面前认罪，不要向我隐瞒。”亚干怎么回答？他回答耶稣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做的事情是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之中，看见了一件美丽的衣服，看见了一包银子，看见了一块金子，我看了很喜欢，我就把它拿了，我就藏在我帐幕的地里面。”所以耶稣亚就派人把那些东西拿来放在耶和华的面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亚干的回答？他怎么回答耶稣亚？他说：“我在所看见的、所夺的之物里面。”什么叫做所夺的之物？就是说敌人跑掉了，丢在地上没有人要的金银财宝、衣服，这是没有所有权，这是无主之物。所以我看见了没有人要的东西，我就拿了。这样有什么不对？其他的以色列人看见了，为什么不拿？你看见了，你要不要拿？没有人的东西啊。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第一场的战争是面对坚固城墙的 耶利哥城，这个耶稣亚他攻城的策略啊，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他这个作战策略怎么定的？原来在还没有攻城之前，有一天啊，耶稣亚见到了耶和华的使者，告诉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这个地方，耶稣亚他是以色列人眼睛看得见的领袖，但是那一位人的眼睛看不见的领袖元帅呢，是耶和华神要来做以色列人军队的元帅。耶稣亚顺服了神的带领和权柄，所以他定出这个作战策略。这个策略很简单，他就是带着以色列人，带着约柜祭司，然后绕着耶利哥城7天，第一天走一次，第二天走一次，连续6天各走一次，到了第7天要走7次。到了第7次的时候，耶稣亚就吩咐以色列人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了。这是一个人的理性不能够了解的一个很奇特的作战策略。在这个战争里面呢，神就让以色列人看见这一场的作战是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胜战，是带领以色列人要得到应许之地的第一个证据，第一个胜利的果实，是属于神的。没有人可以侵犯神的荣耀，没有人可以侵占神所指定的胜利的果实。在这里面，作战之前，我们刚刚读到了约书亚记6章18、19节，他说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了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到咒诅，金子银子都要归入耶和华的名，归入他的库中。所以在这里已经很清楚地讲明了，这些金银这些财物是属于神的，是神第一个胜利的果实。所以以色列人听到了，他们不敢拿。那亚干那一天去哪里了？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请病假没有出现？还是亚干有听没有懂，误会了约书亚的命令？我们看到7章21节说，这些东西现今藏在我帐幕的地里面。弟兄姐妹，如果这些财物可以光明正大的拿，是没有人的一个财宝，没有所有权，大家都可以拿，我拿了就放在帐幕里面，为什么我要藏起来？藏起来是怕人的眼睛看见了，藏起来是怕人家知道他做了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亚干是什么？亚干是明知故犯，故意的犯罪，他太高估自己了，他低估了神的势力，以为神看不见他在做什么事情，我把他藏在地里面，神就不知道我拿了什么。亚干的拿不是拿，亚干的拿是偷，他偷窃属于神的第一个胜利的果实。在7章11节，耶和华怎么说？他说那个拿了取了当灭之物的人是偷窃，是行诡诈。其余的以色列人尊敬畏神，不敢拿这个属于神的东西。只有亚干他高估自己，他以为神看不见他的偷窃，以为神不明白他的伎俩。第一个大纲，千万不要低估神的势力。弟兄姐妹，那亚干的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也拿了当灭之物吗？做了基督徒就不会拿当灭之物吗？让我说一个见证，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说。 当我在州政府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办公室要搬家，就很多的旧的家具都不要，我们搬到办公新的办公室全部用新的，所以旧的家具就要 surplus， 就要报废了。那我看到有一个衣架可以站立在地上，很旧又不值钱，那我就像雅干一样走过来又走过去，心里面想拿还是不拿，反正没有人要嘛，反正要报废了要丢掉了嘛。后来我就跟雅干一样就把它拿走了。其实这件事情可以很简单的就解决，你跟经理说一声，对不对？你说这个要不要，不要我就拿走了。有许多人也是可以这样做的，经理说 OK 不就好了嘛。但是当我拿了这个东西以后，我在读经灵修的时候心里面受到许多的责备，常常受到这个责备，一直到我把这个衣架送到 Goodwill， 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我的责备才停止。今天我再一次的公开在弟兄姐妹们面前认这个罪，求主赦免。弟兄姐妹，什么是当灭之物？当灭之物是因为人的贪心，看见了这个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就拿了。不对，不是拿了，是偷了。凡是侵犯别人所有权的事情就是偷窃，包括侵犯神的荣耀，侵占应该归给神的奉献，从神的眼光来看都是偷窃。耶稣雅记7:11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要去犯这个偷窃的罪，但是我们看见的很喜欢很想，我们就找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可以啦，拿一下没关系，神不会介意的，神会赦免我们的。我们看起来像是无主之物，或者我们刻意要去解释它是一个无主之物，尤其是我们电脑软体，在我们工作方便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许多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个软体很好用，我们就拿了，我们没有付代价，我们没有付钱，我们就使用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警醒，试探就在身旁，罪就伏在你家的门前，随时要进来。我们真的要警醒，家里面有当灭之物不会带来祝福，只会带来咒诅。我们千万不要低估神的势力，以为他看不见我的手正在做什么，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要低估神的智力，以为他不会来管教你。箴言15:3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第二段，切勿以为他不会来管教你。在约书亚记7:1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之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一节经文是7:1讲出整个7要讲的故事，是7的引言，是总纲。下面的2-26就开始描述这一个故事。以色列人被雅干连累了，几百万的大军要攻打12,000人的爱城，结果打了败仗，死了36人。耶稣亚就撕裂衣服表示忧伤，跪在耶和华约柜的前面，跟众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到了晚上，耶和华告诉耶稣亚说，你们当中有人犯了罪，取了我吩咐你不可拿的当灭之物，所以你要把这个害群之马揪出来。那天晚上，耶和华就宣告，向以色列人宣告，你们要自洁，然后呢要把这只害群之马抓出来。第二天，耶稣亚就把以色列人通通叫到前面来。 那这个时候亚干为什么不出来自首认罪呢？难道他以为可以逃脱神的眼睛吗？你注意看下面这三节，16到18节，众以色列人来到了约书亚的前面，然后约书亚就抽签，就取出了犹大支派。亚干可能心里想，我的支派里面大概有别人跟我做同样的事情，肯定不会抓到我的。犹大的支派抽出来以后，又取了谢拉的宗族，然后其他的人解散，谢拉的宗族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到约书亚的面前，然后又取出了撒底的家族，又一个一个出来，然后抽签的时候就取出了亚干。弟兄姐妹，当这个抽签的时候，当越来越靠近亚干的时候，当这个真相越来越接近大白的时候，当这个罪快要被掀开的那一刻的时候，我想亚干的心情啊，肯定是越来越紧张啊，手心出汗，身体冒冷汗，双腿发抖发软。当真相揭晓的那一刻，就像中了乐透奖一样，耶稣亚告诉亚干，你快快认罪吧，将你所做的事情在神面前坦白，将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到诗篇第一篇，你首先想到的经文或字句是什么？请你翻到旧约诗篇第一篇。当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我们讲到有两种人，对不对？有义人，有恶人。我们讲到有两种生活方式，有两种结局。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啊，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结果子，绿叶叶子也常青，他所做的事尽都顺利。那什么是恶人呢？恶人就是不守神的律法做坏事的人，他的结局是什么？像糠秕被风吹散，到处乱飘，没有归宿。所以义人和恶人有很明显的对比，对不对？在审判的时候，恶人站立不住，他的道路必要灭亡。那你知道做义人和恶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守神的律法，一个是做坏事，对不对？最大的区别。那你在读这一个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你觉得最重要最关键的字是哪一个字？最重要最关键的字是七个字，就是1章6节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知道。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必要灭亡。你有没有想过，做义人和恶人，如果耶和华不知道，那我做什么人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人生在世做什么都可以，喜欢就好。我做义人和恶人，耶和华不知道。但是这一章经文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知道，所以做义人和恶人才有区别，才有两种不同的结局。我们千万不要低估神的势力，不要以为他看不见我所犯的罪。我们不要低估神的智力，不要以为神不会来审判我。我们要警醒，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我的神啊，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个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9篇13节第3段，切勿以为他还与你同在。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水分开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是第一个神迹。 当以色列人面对坚固的城墙，用出乎异人之外的策略攻破耶利哥城，这是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都是表示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同在的证明。但是在攻打小小的爱城，为什么会失败呢？难道神不再与以色列人同在了吗？原因是什么？第一，耶稣呀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求问，他派探子去窥探爱城，他就定了这个攻城的策略，犯了轻敌的大忌。第二，以色列人当中有人犯了罪，所以七章十二节说，你们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成了被咒诅的，因为你们当中有人犯罪，若不把当面的物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两场战争，两种不同势力的敌人，强与弱，两个不同的策略，神的策略，人的策略，两个不同的结局，失败与胜利，原因何在？就是神不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以色列人在爱城这一战，是他在迦南地的第一个败仗，也是唯一的失败。亚干就跟这个名字，就跟以色列人的这一场败仗永远的连结在一起。你知道亚干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亚干的意思就是麻烦，亚干就是把麻烦带到以色列人来。我们不要疏忽了，一个人的罪会给他的家族，会给他的民族带来很大的伤害。那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亚干犯罪的过程。他犯的第一个错就是看到华美的衣服和金银之后，没有将他的眼睛转离开这些诱惑之物。当男人看到美丽的女人走过去的时候，他就生出什么样的心？多看一眼的心。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多看一眼，不要多看两眼。亚干犯的第二个错，就是他将属于神的东西归类成所夺之物，没有所有权可以拿，没有关系。第三个错，就是亚干心里贪爱，我看见了好喜欢，我就一直想要渴望的要得到它。亚干犯的第四个错，就是以为他所做的可以逃避神的眼睛和处罚。这几个错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我们人的心中有一个欲望，当这个私欲被勾引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找个理由来说服自己，没有关系的，神不会介意的，神会原谅我们的。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十五节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勾引牵引诱惑出来，当这个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人犯罪的模式从古至今都是一样，跟亚干一样。在我们看到人类的原生家庭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三章六节，夏娃看见了那棵果树，哎呀好美，果子很漂亮，喜爱就拿了，看见喜爱就拿了。伊甸园很多很多的果树，很多很多不同的果实，他不去吃，偏偏要吃那一棵属于神不属于人的果树。我们人不看见自己拥有的丰盛，光看自己没有的那一样。另外一个例子，大卫王，他有一天没事干，起来在王宫乱转，然后他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女人在洗澡，他就看见了，喜欢，就把她叫入宫内，就跟她发生了奸淫罪。哎呀，这个大卫王有妻妾好多个，不看自己的女人，光看别人的有夫之妇，把有夫之妇当成是没有丈夫的人，他就侵犯了那个妇女，侵犯了她的丈夫，也侵犯了神的荣耀。 人性最大的问题，就是看到贪，心里面贪爱的东西，当我这个欲望被勾引出来的时候，我就跨越了神为人画的那条界限， cross the line。 注意，在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说这是我胜利第一个果实，你不可以拿。但是当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的时候，他就允许以色列人，你任意去拿那些财物和牲畜。胜利的果实，第一个果实属于神的。所以在7:11，耶和华就定罪偷窃的人是什么？是违背了神吩咐他们的约。违背是什么意思？违背的意思就是经过、穿越、跨过、横越神所吩咐人的约。神与人立约，画下的界限非常的清楚，告诉你你不可以跨过这个界限。当你跨过这个界限的时候，神站在哪一边呢？神站在哪一边？当那个时候，我们值得提醒自己的，到底是神离开了神不与人同在，还是我自由意志的选择，我跑去另外一边，我喜欢跟罪在一起，喜欢跟诱惑在一起，因此是我离开了神，不跟神站在同一边。这个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神是光，站在光明里面，你要跟神相交，你可以留在黑暗里吗？你犯的事情，你犯的罪是黑暗的，行在黑暗当中的人不跟神相交。你要跟神相交，你要进到光明中。当你进到光明中，他就应许你，人犯的一切的罪，主耶稣的血就把你洗净了，就完全赦免你所犯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当我们说我没有犯罪啊，我祷告的时候说，主啊，若是我犯罪的时候，求你赦免我，这样的祷告好不好啊？你知不知道你有在犯罪啊？当你不知道你在犯罪的时候，你就说我是没有罪的，那你跟神在光明中相交吗？我们要提醒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跟亚干一样，心里面看见喜欢，我们找个理由我们就做了，我们看见喜欢就做了，就偷了，这是犯罪。我们要回到神的那一边，我们不能用力跟神把他拉，要像拔河一样拉过来，神啊，你到我这边来，你过来我这边，没有的。你要回去神那一边，你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就是后悔，然后呢，你要转180度，你本来是面向罪，你转180度，你要背向罪，面向神。你认罪的步骤就是你要承认罪，除去手偷窃的当面之物，求神赦免。那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摆设的恩典，你信实的应许，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你就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所犯的罪，让我们学习在光明中与主相交。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你知道我们在生活中的软弱，我们的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要每天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祈求，求主来显明，让我们看见自己所做的不应当做的错误。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向你认罪的时候，我们就与你连结。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里面都蒙你喜悦，我们的心完全的敞开来，求主来光照，除去我们心中隐藏的不洁净。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